2007年，此时心脏功能还比较正常，正在担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李克强呢，在饭桌上曾对美国大使说过一句话，他说啊，我们省的 GDP 数字是人造的，仅供参考，我们自己呢都只看三样东西，那就是用电量、铁路货运量以及银行贷款。后来呢，通过用电量、铁路货运量、银行贷款来测算一个地区 GDP 总量呢，也被称为了克强指数。连国家总理都不相信中国的 GDP， 可见 GDP 造假啊，在中国那是多么严重。当然了，不用李克强说，如果你看完今天的节目，知道中国 GDP 到底是怎么算的，知道中国政府又为了造假 GDP 花了多少功夫，那我相信呢，你也不会再相信中国的 GDP 了。大家好，我是多诺方脸，这一期啊，我们就来聊聊中国的 GDP 造假问题。讨论中国 GDP 是否造假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有一种观点，那就是认为啊 GDP 造假就是习近平坐在办公室里面大手一挥，定下了个 GDP 5% 的目标，然后下面的统计人员呢就加班加点去凑齐这个数字。这个情况呢，虽然听起来有些离谱，但是一定程度上也是现实。整个 GDP 造假的过程是在复杂中又充斥着草台班子般的荒诞的。当然在说这一切之前呢，我们还得先说说 GDP 是怎么算。 GDP 它的全称呢叫国内生产总值，大家呢也应该经常能看到中国的 GDP 现在是多少，然后占美国的比例又是多少。很多人可能听到这个名字呢，以及看到这种算法呢，都会以为 GDP 呢它是一个存量数据，但是其实不是， GDP 啊它是一个增量数据。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 GDP 实际上看的是你今年赚了多少钱，而不是你家里总资产是有多少。当然这个赚钱的过程是十分宽泛的，基本上什么都可以算在里面。我们这里以面包生产为例，面包生产理论上要涉及小麦种植、面粉制造、面包加工三个产业，那么它实际的情况可能是地里的农民啊种了一年地，生产出来了5万块钱的小麦，之后小麦加工厂呢把5万块收过来的这些小麦做成了价值10万元的小麦粉，最终这10万元的小麦粉呢又经由面包厂加工变成了20万的面包，送到了大家的餐桌前。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总共产出了多少 GDP 呢？是20万。这20万是这么计算的，是5万的种地收入加上5万的面粉工厂收入再加上10万的面包工厂收入，累计20万。那么我们知道这过程中产生的 GDP 是20万，那国家又是怎么算出这20万的呢？这个具体的计算方式在目前呢又主要分为三种方式，它们分别是收入法、支出法和生产法。通俗点来说呢，最后这20万会变成税收、利润、员工工资，国家呢把所有这些利润、工资、税收加在一起统计的方式法呢就叫做收入法。而在消费端统计企业消费者今年一共购买了多少面粉、多少小麦、多少面包，这个呢则就是支出法。而如果去调查这些企业，看看这些企业他们今年原材料买了多少钱、卖了多少钱的货，进行一加一减计算这个企业的生产规模，这种方式呢则就叫做生产法。而美国在计算 GDP 的时候用的是支出法，中国则一直用的是生产法。当然了，不论是生产法还是支出法，方法呢并没有高下，只要计算的公平公正，那么大家算出来的结果应该都是一样。那么既然中国采用的是生产法，那中共又是如何统计这些企业的成本和产值的呢？这里面首先第一个渠道就是拉一些大头。中国呢一直有所谓的四上企业，什么是四上企业呢？总体来说就是一些大企业，当然根据具体的种类不同，什么是大企业的标准呢又有些不同。你比如作为一个工业企业，只要你的产值大于2000万，你就属于四上企业。而作为一个零售企业，你的销售额呢达到500万以上，你就是四上企业。至于住宿和餐饮要求更低了，只要营收达到200万以上，你也就是四上企业了。成为四上企业之后，企业的生产数据呢就会直接上报给中央统计局。这种四上企业呢在中国目前有100万家以上。当然即使有100万家，在整个中国企业总体数量面前呢依然只是杯水车薪。中国目前在注册的企业数量有6100万，四上企业呢只占其中很小一部分。那么剩下这些中小微企业该怎么办呢？这个解决办法呢就是抽样调查。比如像上海，它可能有10000家面包店，理论上统计局自然不可能去计算所有面包店的营收啊，如果要计算了那是计划经济才干的事情。统计局呢会从中抽掉一部分，比如100家面包店去进行统计，以此呢来估算今年上海整体的面包店经营状况。如果这100家面包店今年的销售额上涨了 5%， 他就认为上海所有的面包店销量上涨 5%。 而说完怎么统计的，我们就来说说怎么造假的。这里面第一个问题就是上面的四上企业问题，这是整个 GDP 造假的最重灾区，而且这些造假呢至今仍然存在。因为整个造假里面，它不仅有违法的造假，还有存在于灰色地带的半合法造假。我们先说这里的狭义的违法的直接的造假，这里面最简单的一种方式就是地方政府啊按着企业的头，要求这些四上企业虚增营业额，虚增产能。比如在今年的一月份，中央公报里就提到，临沧市双江县啊这个工业非常落后、人口比较少的县城呢，一共有34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也就是在工业品类上有34家四上企业。这34家累计为双江县虚报了35亿元的产值，等于一家平均虚报了1亿元的产值。这些虚报金额呢，放在整个中国看起来并不是很多，但是放在这个双江县它是非常惊人的。毕竟那个双江县啊，一年的 GDP 总量才90亿。整个双江县的工业产值一年也才40亿。基本上呢可以说就是虚报了个大半。而至于这些官员怎么逼迫地方企业虚报呢，那手段也是千奇百怪。比如在中共早些公布的湖南衡山县案例中就提到，当地的统计局工作人员会给当地所有的四上企业拉个 QQ 群，然后统计局呢工作人员会把编好的任务指标直接发到这个群里，让群里的这些企业按照自己编好的指标申报自己的产值，申报自己的金额。如果不按照标准去进行申报，那么呢后面的各种比如什么消防考核啊，那是一律不予通过。而在黑龙江、伊兰、福建、漳州、南平这些县呢，地方官员则更牛逼，当地政府啊会直接从这些四上企业手里拿走他们的账号，不再由这些企业自己申报，而是由政府统计工作人员直接手填企业的产值汇报给中央。这时候企业到底今年生产了多少，就不是企业说了算了，而是统计局员工说了算了。那有人会说，虚报那么多产值不是也虚报利润了吗？产生这么多利润税收怎么办呢？哎，这其实就不关键，因为统计 GDP 的这个产值系统它和税收系统是分开的。当然了，中央政府它也不是纯傻的，你一个地方政府天天 GDP 增长那么多，各种企业产值增长那么多，结果最后用电量不涨，税收不涨，那其实也不现实。所以一定程度上呢，地方政府也要为此造一套的假。比如在电力问题上，地方政府呢会优先要求电力消耗比较低的轻工业企业虚报产能，如果实在不行，他会要求供电局虚增用电量，以此来配合这些虚增的 GDP。 而在税务方面，一种开票经济也在中国盛行。这个开票经济是什么意思呢？根据早先啊南方周末的报道显示，在中国某些城市会出现一些很奇怪的企业，有些老板呢他自己会成立 ABC 三个公司，这三个公司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体的，但是老板呢依然会把一批2000万的货物先后经由 A 公司以2000万卖给 B 公司，再由 B 公司以2000万卖给 C 公司，并最终再由 C 公司以2000万重新卖回给 A 公司。他这样做一套循环的意义是什么呢？这要分两端看。作为企业老板端来看，那就是同样2000万的货物经过这么转了一圈，就变成了6000万的销售额，也变成了三家2000万流水的公司。有了这么高流水，那么就很容易从银行贷到款，为企业呢带来更多的资金。而对于地方政府来说，那不就等于平白无故多了6000万的开票额吗？虽然呢因为重复抵扣，最终实际的纳税金额很低，甚至是零，但是票面的总金额它是上来了呀。其实理论上地方出现开票经济的时候呢，地方政府呢应该是主动关停这些企业的，可是现实是啊，为了增加开票额，地方政府呢不仅不会主动查处这些企业，还会主动帮助这些企业。比如有些地方政府就会主动给予这些开票企业税收返还奖励，还会给他们提供免费的厂房、廉价的土地，专门为他们开设返现的招商引资项目。甚至有些地方政府为了让自己的 GDP 看起来合理，还会强行要求四上企业搞这种开票经济，虚增开票额，以此来匹配虚增的产值。那这一套其实等于什么呢？其实就等于啊地方政府和这些商人达成了默契，地方政府官员拿政府的一些钱去从商人手里买政绩。当然上述说的这些呢都还属于纯粹的造假，因此做这些行为的官员呢也都要偷偷摸摸躲起来做。但是目前啊很多地方政府还有一些刷 GDP 的杨某，他就赤裸裸的存在在那边，甚至公开出来，你也呢都说不了什么。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税收洼地的问题。前段时间呢应该不少人看到新闻啊，说中国的一堆明星跑去霍尔果兹这个边境小城开影视公司， 一栋楼里呢，甚至能有2000家影视公司。你说中国的明星啊，在上海、在北京、在横店注册公司，那是有道理。但是到新疆边陲城市霍尔果兹注册公司，那不是开玩笑吗？这个城市啊，要不是因为明星税务问题暴雷，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过。那么这个霍尔果兹它的魅力到底在哪里呢？它的魅力啊，主要就集中在税收上面。霍尔果兹为了吸引电影企业前来入驻，为电影企业呢开设了极具吸引力的税收政策。五年企业所得税直接全部减免，增值税呢减免 45%。 当然霍尔果兹政府为什么要这么搞呢？那原因自然是当这些企业注册在霍尔果兹之后，这些企业的 GDP 就算在了霍尔果兹头上。当然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这样的行为呢，或许可以算作霍尔果兹这个城市造假了，虚增了 GDP， 但是理论上它并不会影响整个国家的 GDP 总量。可是并非如此，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GDP 它是会算两次的。你公司主体在霍尔果兹，那霍尔果兹自然要把你电影的产出都算作我的 GDP， 而你电影拍摄在横店，发行在北京，那北京横店又不算你 GDP 了吗？那肯定也会算呀。这就会导致一个 GDP 被重复计算。当然了，霍尔果兹只是因为明星受到关注被闹得很大，这一套玩的最狠的其实还不是这些小地方，而是天津的滨海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啊，之前利用税收洼地的优势吸引了大量的空壳企业入驻，其中甚至不乏一些知名的大企业，比如滴滴。之后呢，天津的滨海新区也依靠这些空壳企业把自己吹成了中国北方第一个破万亿的 GDP 新区。巅峰时期滨海新区的 GDP 在全国仅次于浦东新区。可是到了2018年啊，整个泡沫破裂，滨海新区的 GDP 被修正， GDP 总量呢也瞬间从1万亿被修正到了6654亿，缩水了 33%。当然滨海新区霍尔果兹现在或许已经垮了，中央呢在2019年也修改了算法，要求呢现在 GDP 是按照生产地去进行统计的，而不是按照注册地去进行统计的。但是啊，目前啊，中国基本上所有的非一线城市都还有或多或少的税收补贴，以及基于税收补贴产生的空壳企业。只是这一次为了逃避审查，这些空壳企业呢至少会保留几个员工在当地，这样也就能摇身一变，把自己的注册地同时变成生产地，地方政府呢也就可以大大方方的把它算进自己的 GDP 之中。只是呢，这样的 GDP 依然是在重复计算，依然会存在一个面包好几个产地的问题。而且啊，现在它还成为了一个无解的阳谋。有人可能会说，存在这样的漏洞，为什么不直接废除税收补贴政策呢？全国统一标准。那你想要废除税收的补贴政策，那落后的地区政府就会说，哎，如果废除了，我落后地区就永远没有企业入驻了，我就永远没有办法超越先进地区了。哎，不能这样呀。这种需求呢，确实也是客观存在的。这就导致啊，至今仍然有大量地区存在这种税收补贴，这些贫穷地区政府啊，现在也就可以大大方方的依然依靠这种税收补贴来虚报 GDP。当然，阳谋的还不止这一种。目前呢，基本上所有地方政府啊，都会根据营业额或者产值给予企业直接的奖励，而且是一种越高越好的奖励。比如你营业额1000万，可能地方政府呢就会返你 30% 的税收；当你营业额升到2000万，就会返你 35% 的税收。那这时候你是一个企业，今年的营业额是900万，你会怎么办呢？那肯定是自己怎么刷也要把它刷上去。那你说这时候自己刷的这些营业额是真的 GDP 吗？除此之外，为了增加自己城市的 GDP， 你基本上搜索任何一个中国的城市都会给予企业成为四上企业的奖励，这个奖励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甚至深圳这样的大城市都不例外。那你差一点营业额就能成为四上企业，你会怎么办呢？就自己随便搞点收入呗，不行左手倒右手自己操作一下呗，胆子大一点甚至直接虚报就行了嘛，反正营业收入也不等于税收。因为要过这个奖励门槛，中间出现了多少主动的造假行为呢？我们其实就不得而知了。但是这些造假那难道不是造假吗？这种造假和之前提到的那种地方政府主动要求企业造假唯一的区别就是，主动要求造假是强行把饵喂到你嘴里，而给予奖励的这种造假是把饵挂在那边等着企业主动上钩，终究呢殊途同归。当然上面说的这些呢都还是中国 GDP 造假的小部分手段，真要把这些手段全部说齐了，这期节目呢怎么也得做4-5个小时。而且中间有些手段啊，因为太过于抽象太过于复杂，我最终呢也删减掉了。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导致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那就是啊，中国过去很长时间各省自己公布的 GDP 加起来都是比中共每年公布的 GDP 要多的。比如根据中共自己的报道，在2012年全国各省市上报上来的 GDP 总量就超过了中共中央公布的 GDP 总量 5.76 万亿。 而根据中共中央公布的数据，2012年中国的 GDP 总量加起来也就51万亿。等于各省上报上来的 GDP 总量加在一起，一年就虚报了 10% 以上。当然，中共中央公布的这个51万亿是不是有水分呢？这也是个未知数。不过说到这呢，很多朋友可能就又要好奇了。那么既然地方政府报上来的都是比中共想看到的要多的，那最终中共公布的这个51万亿又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就是中共中央拿各省报上来的虚高数据，然后呀，根据今年的基本国情，比如今年的信贷数据、出口数据、货运数据，这些不好改的数据，以及习近平年初定下的 GDP 任务，最终呢酌情砍一刀。你以为 GDP 计算是一个非常精密的活，但是它就是以一种近乎荒诞的方式计算出来的。你以为说什么中国的 GDP 就是几个统计局的同志坐在办公室里面随便画一下然后公布出来的，是在抹黑中国，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它就是这么运行的。所以谁在和你说啊中国的 GDP 没有造假，你可以直接把对方当作弱智或者杠精看呢？因为甚至中共自己也都一直在批评并试图解决中国 GDP 造假的问题。 GDP 造假在中国比贪腐都更加泛滥，当然中共在反腐，中央呢在惩治 GDP 造假问题上也一直在发力。比如在2019年中央又顶不住了，中共呢就出台了新规，各地区的 GDP 核算工作呢不再由各地区自己负责，而是由中央统一计算。这一下呢，各省的 GDP 总量加起来终于不会再比中央的数要高了。但是这就等于没有造假吗？其实不是，收归中央统一计算呢，只是为了把这个各省 GDP 加起来比中央 GDP 要高这个 bug 给掩盖了，终究这个假数据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毕竟计算收归中央统一管理，那数据还是由地方政府提供的呀，地方政府那种在明在暗的造假操作也没有停止，并且我们站在中共中央的角度来看，他收拢地方计算 GDP 的权利，目的呢也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也不纯粹是为了防止地方造假。中共其实自己也在造假 GDP 骗我们所有人，只是同样造假骗别人呢，中共不喜欢别人造假骗自己。地方、中央、人民币和 GDP 的关系啊，你就可以理解为学生、老师、教导主任和成绩的关系。中央呢，作为一个老师，他不希望 GDP 造假，也就是成绩造假。那主要是因为啊，他需要了解每个地方的一把手，也就是班里每个学生成绩到底怎么样，好决定呢谁当班长，谁要受到惩罚。地方官员造假成绩单呢，实际上等于在欺骗老师，在抄袭作弊。但是另一方面，中共作为这个老师，作为班主任，他也要公布最终的 GDP 成绩单给所有人民看，也就是给所有教导主任看。一个好看的成绩单才能证明老师教导有方。所以中共呢，一方面不希望学生骗自己，但是一方面自己也会出一个假的成绩单骗教导主任，骗所有人民。中共讨厌地方作假，并不代表他自己不想作假。那么在这种多年以来层层叠叠的造假之下，中国的 GDP 到底被高估了多少呢？这个说法也有很多。比如知名的智库荣鼎集团就认为2025年中国的实际 GDP 增速只有 2.5% 到 3%， 比官方公布的低一半。2022年到2025年四年累计下来，中国目前实际的 GDP 总量也比官方公布的低约 11%。 而之前被封杀现在已故的经济学家高善文呢，对此则抱有更激进的看法。他认为中国过去三年的 GDP 啊，每年只有 2% 的增速，而非 5%， 三年就累计虚高了 10%。而在更早之前，芝加哥大学的学者马丁内斯呢，则认为中国从1990年有 GDP 这个指标到2020年累计 GDP 总量呢虚增了 35%。 其实不论造假了多少，想想 GDP 这个指标啊，在中国变成这个样子，其实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在经济学上啊，有一个概念叫做古德哈特定律，他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啊，在经济学里千万不能把一个指标当成目标，一旦一个指标啊变成了目标，它就不再是一个好的指标。 GDP 这个概念啊，最早出现于1652年，但是现代 GDP 的概念呢，最早出现在1934年，是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更好的了解美国经济的好坏，让人搞出了一个计算方式。 GDP 呢，虽然最早出现在美国，但是美国的政客呢，很少以此作为衡量自己政绩的核心指标。他们衡量自己政绩的指标呢，更加纠结于通胀、失业率、股市涨幅，这些能直接影响美国人生活的数据。但是啊，这个 GDP 到了中国就明显变了，它已经成为了一个营学的概念。对于地方官员来说，他需要 GDP 增速来证明自己执政有方，来让自己赢得升官的机会。而对于中央政府中共来说，他需要极高的 GDP 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证明只有自己才能带领中国经济发展，证明呢现在没有出现经济衰退。而有了这种复杂的动机加持，那么这个东西呢就必然不可能再是真实的。更何况呢，它还存在一个运动员和裁判员都是一个人的问题。 我们想要看到中国真实的 GDP 啊，我估计只能等到中共倒台的那一天了。到那个时候，其实我也很好奇中国真实的 GDP 到底有多少。最后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多能方脸，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的视频，这样可以增加 YouTube 推荐我的权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